第二天，襄阳王传张玉进府，一见面厉声喝道：“张玉，你可知罪吗？”张玉面无惧色：“阿王爷，不知微臣何罪之有？”襄阳王说：“你身为兵马大帅，朱元璋是朝廷要犯，进入我襄阳，你为何不去捉拿？莫非你与他串通一气不成？”张玉扑通跪倒磕头：“王爷，朱四是朝廷罪犯，我不知道。不但我张玉不知道，就是王爷您也是不晓得呀。王爷若知道朱四就是朱元璋，是国家罪犯，怎么能容他两次进您的王府呢？再者说，这事让朝廷知道了，王爷你也吃罪不起呀。”襄阳王听到这儿傻眼了，心想：“这话不错呀，我请朱四赴菊花会的事儿，要让皇上知道，那是掉头之罪呀。朱四在襄阳的这桩事以后还真不能再提了。”忙对张玉说：“哦，以前的不知，情有可谅。那么他反下武当山，你为何不去截杀？”王爷，朱四反下武当山，微臣得讯之后立即报与您知晓。怎奈王爷您没下令征剿，有道是君无令而不行啊，微臣怎么敢擅自发兵？襄阳王心的话：“张玉你好厉害呀，朱元璋反下武当山，我没有发兵是因为我和陈野先不和，陈野先派兵追杀我，若帮忙，如果抓住姓朱的，功劳算谁的？我不愿意和他合作，这事你是知道，这两码事倒成了我没理了。那么现在让你去捉拿朱元璋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？”朱元璋造反武当山，现已到了渔桥镇，想那渔桥镇乃弹丸之地，朱元璋只不过是做买卖的商客，手下并无能征惯战的将军，就命你带领2000人前去捉拿反贼朱元璋，快快出府准备去吧。遵旨。张玉刚一走，黄浩才得里根说话了：“王爷，张玉这一走可就不回来了。”“嗯，此话怎么讲？”“王爷你总还记得吧，在王府审朱四菊花会上，朱四提反诗，张玉处处护着他，可见他们早已明来暗往，只不过是我们没有抓住把柄罢了。今日你放张玉出城，他若和朱元璋兵合一处倒反襄阳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“
哦，
那么依你们之见呢？”黄浩才说：“太简单了，你把他的妈老婆孩子都抓住，压在大牢内，他不反还可，如果反了，就把他们的全家满门杀了。”“好！”襄阳王哈哈大笑，点头应允：“你们看着办吧。”再说张玉被擒之后，叫刘伯温一问，想到拿不住朱元璋，回去必然落一个通敌杀徒之罪呀，激他一时拿不准主意。就在这阵儿，进来一个庄丁跟刘伯温说：“军师，庄外来一老者，说是张元帅的家人，这个老家人偷出襄阳，说有紧要事要见元帅，请军师定夺。”刘伯温还没表态，张玉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知又出什么事了。可在人家这儿，他敢说什么呢？刘伯温说：“好，换他进来，时间不大，从外边领进一位老家人，60来岁了。”看到了张玉，双膝跪倒，两眼落泪：“元帅，你领人马刚刚出城，襄阳王就派人将我家老夫人、夫人及公子抓进了王府，压起来了，赶快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。”张玉听这话，如同万丈高楼石角，扬子江心，断缆崩舟啊，身子栽几栽，晃几晃，哎呀一声，一口浊痰堵住咽喉，昏过去了。张玉本来是孝子， 母亲居家门被抓，自己现在这么处境，他急也急死了。众人一看，忙把他周起来，盘上胳膊，围上腿，葫芦前心，捶打后背，呼唤张玉。半天的功夫，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，张玉一张嘴，一口浊痰吐出去，抓住老家人。现在我母亲他们怎么样？我买通了王府的差人，还叫中军帮忙，打听到了老夫人、夫人、公子还算好，只是不放他们出来，遭点罪。听说这主意啊，是黄浩才、沈万三他们出的。老奴听这信儿，才偷偷的出来，马不停蹄的给元帅送信。元帅呀，快快设法解救全家吧。这时候，张玉又恨又气又心疼啊！恨的是黄浩才这帮狗奴才三番五次加害自己，气的是襄阳王昏庸无知、是非不分。既然用人，就不应该疑人；派我疆场拼命，就不该把我的老少孩子压在大牢。疼的是老母亲。白发人身陷囹圄，生死未卜。他这阵方寸已乱，坐在那儿一言不发。刘伯温说：“张元帅，事到如今不要再犹豫了，为救老夫人及你全家大小，你也只好留在西屋了，别无他路。”张玉仍不放心。刘先生的话，张玉不解。我留在西吴就能保住我全家满门的性命吗？那意思说我可以投降，你能保住我母亲安危吗？刘伯温说：“张元帅，只要你留在我西吴，你全家老少的性命包在贫道身上。如果他们要是被伤，拿我的脑袋试问。”张玉说：“哎，我来渔桥镇带了2000人马，十员将官，他们跟随我多年，这么大的事情我需要和他们商量啊。你想啊，我的全家满门，他们的性命由你保了，他们的全家满门还留在襄阳谁保啊？哦，那是自然。那么元帅您请便吧，我告辞了。”张玉领着家人离开阴安殿，倒在外边上马出庄子，老家人紧紧跟随，很快出了庄门，到了自己兵营了。再看那十员将官和众兵丁早在营门外等着他呢，见他回来立即围了上来。元帅回来了，元帅怎么样？哎，一言难尽，到里边再说吧。张玉来到里边，叫人安排家人休息，吃点东西，自己倒在帅帐，就把于桥镇和西屋王说的话对大家讲了一遍，又把老家人说的消息告诉大家，然后说：“我张玉与诸位数十年同舟共济，今日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哎，应当怎么办？请诸位将军共议良策。”这几位副将啊，都是张玉的亲信，也有的是华云龙的好友，有几个认识刘伯温，他们对朝廷不满，对襄阳王恨之入骨，早有反戈之意，只时机不到，不敢造次。今天到了渔桥镇，有的人就不想再回襄阳了，所以两军阵前他们虚张声势的扎过一下就败下来。张玉亲自出马，大家也不去接应。刚才听张玉这么一说，大家都高兴。元帅，归顺西吴去，顺天理，和民心，有何不可？诸位，咱们2000兵丁之中，有的人妻儿老小可都在襄阳城里，降与不降，同他们关系重大，还是和他们商量为好。当下就派副将前去，把元帅的话一传，大家异口同声的答应：“我们听元帅的。”全愿意留在西吴，我们不给皇帝老儿卖命了。张玉心中纳闷啊，这人怎么这么心奇呢？ 怎么这么新奇呀、啊？这是有人替他做思想工作了。谁呀、啊？刘伯温呢？上文书我说过，张玉带人要攻打于桥镇，刘伯温传令派胡大海、郭英两个人下去，叫他们如此这般，这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叫他们准备酒饭。当张玉被抓进于桥镇之后，那些副将和众兵丁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就看从于桥镇里走出一队兵来，不少人呐、也不骑马，不拿兵刃，而是抬着石盒啊，俩人抬一个，俩人抬一个。张玉营盘的人看见了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再往前走，开弓放箭了。就看这伙人乐乐呵呵打招呼，哎，弟兄们别放箭，你们跑了这么远路，没吃没喝，元帅到里边商量事儿去了，怕你们饿着，给你们送饭来了啊，送饭来了。走在最前边的胡大海、郭英，胡大海领人往这边走，郭英往那边走，尤其那胡大海，好，弟兄们辛苦辛苦啊。这伙人怒目横眉，谈不到这个，你们要干什么直说吧。哎，咱们是一家人呐。你知道元帅干什么去了吗？是跟我们主公早有签约，当初在襄阳城里他俩就是好朋友，菊花会上你们知道吧，我家主公在菊花会提反诗，要不是你们家大帅给瞒着，早就完了。我家主公非常感激，请他到庄里商量事儿，他怕你们饿，派我们给你们送来酒肉，哎，快吃快吃。这当兵的一听全愣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咱们元帅一家子还在襄阳城呢，他怎么能会和朱元璋商量事儿呢？他是撒谎，不能听他们的，酒里还许有毒呢，咱别上当。对，没有元帅命令不能吃。哎，你甭来这套，我们不上当。哎，什么叫上当啊？这真事儿，真事儿。那酒饭里有毒呢？哎呀，你怕酒肉有毒啊？那我先吃点喝点，你们看看啊，快给打开打开。砰砰，把石盒盖打开，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鼻呀。再看胡大海往地下一坐，来倒酒倒酒。于桥镇的庄丁赶紧把酒坛的封口打掉了，找个粗瓷大碗，蹲蹲蹲倒了这么一碗。胡大海蹲起，蹲蹲蹲就喝去了，伸手抓菜就吃，稀里呼噜吃这个香啊。再看襄阳的兵馋得直吐舌头啊，哎呀，要不咱们吃点？那说得了吧，怎么那么馋？没有元帅命令，咱吃了人家的算怎么回事？是啊，等元帅回来再说吧。一直等了好大的功夫还是没人吃，胡大海一抹嘴，怎么没人吃啊？哎呀，我是奉了张元帅之命来的，你们不吃我抬回去了，张元帅也不干呢，既然你们不吃，我们也不往回抬了。哎，弟兄们，干脆咱们把这酒肉啊都倒了得了，回去告诉张元帅，就说让他们吃了。好，有人拿起一坛子酒，蹲蹲蹲往这一倒，哎呦，这酒洒在地下，被风这一刮呀，嗖，清香扑鼻，都觉得晕晕乎乎的，引逗这些援兵啊直往肚里咽口水呀。一会儿又吩咐把这肉倒了，清炖牛肉，香，呵，香气熏人呐、当兵的闻着肉味可受不了了。是啊，从早晨出来什么也没吃，到现在饿得够呛，肚子咕咕直叫。他们本想啊速战速决，打完仗赶快再回去，还没等埋锅造饭，直到现在什么没吃，能不馋吗？哎，要不咱们先跟他商量商量，吃点再说。假如真是元帅让吃的，咱们不吃也不合适，要是没这么回事呢，咱们算白吃他的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有人说行啊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其实这些人呐、早就想吃了，只不过是没人挑头，不好意思张口，只是有人主张吃点看看，就稀里糊涂的挤到石河旁边。有几个上年纪的出来对胡大海说，哎，我这位将军，假使我们吃了你们的东西，元帅怪罪下来怎么办？
没事，这顿饭算我们西屋请你们的，
我去跟你们元帅说明白。快快撤撤撤撤，来来来来，后边的都抬进抬进来。当兵的合计，反正不吃白不吃，吃了也白吃，用不着客气。就看他们狼吞虎咽，如同风卷残云一样，眨眼之间吃得干干净净。有人就对胡大海说：“这位将军，谢谢你了啊！别谢我，这是你们元帅他叫送来的，他是赏给你们的。还有一句话，他让我带给你们。哦，张元帅说什么？你们张元帅深明大义，现在弃暗投明，愿意和我们西吴兵和一处将打一家，共同抗元。他让我问问你们愿意不愿意的。我们听元帅的，这个说，愿意倒是愿意，可是我的老婆孩子还在襄阳城，我这里造了反，襄阳王还不得拿我们妻儿老小问罪呀？
这事儿你放心，我老胡保你的妻儿老小平安无事。
要是那样，我们就放心了。
胆小的说，哎，这是造反呐，造反要掉脑袋的呀。旁边说，你得了吧，为襄阳王卖命就不掉脑袋呀？你这个胆小鬼，如果刚才打仗人家把我们杀了，脑袋早就掉了。唉，算了吧，降吧。所以有不愿意的也不敢再言语了。郭英那边呢，奉了军师之命，带几个人把大石盒抬到元帅帐篷外。副将杨忠、冯孝不解其意，干什么？郭英可不像胡大海那么连蒙带唬的，他一进帐篷说明来意：诸位将军，张元帅同我们主公啊正在交谈，郭某奉了军师刘伯温之命为诸位送酒饭来了。为什么要提刘伯温的名字呢？这些人呢有好多和刘伯温早有往来，一提军师名字，大家心照不宣。郭英把话说完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言语。郭英心里明白，没有张元帅命令，他们是绝不敢吃这顿饭，自然也不去难为他们。他真正的任务不是送饭，而是要传达一段话。他说，刘伯温先生让我转告诸位将军，元朝的天下已经朝不保夕，弃暗投明是大势所趋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郭某告辞了。说完领人腾腾腾离开张玉的临时营房。大家目送郭英走后议论起来，最后决定跟张玉归顺西吴。大家正在商量的时候，张玉回来了。张玉见部下都愿意归顺西吴，看出来是人心所向，因此立刻整顿人马，准备进渔桥镇见朱元璋请罪。怎么请罪呀？你想啊，他是攻打渔桥镇来了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就听外边炮声响亮，渔桥镇庄门大开，彩旗招展，袖带高扬。只见朱元璋的部下20员大将骑马出装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胸赳赳，气昂昂，排列两旁，中间两匹骏马，左边是朱元璋，右边伯龙驹上骑的是军师刘伯温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张玉营前。朱元璋首先下马，众将纷纷离鞍排队相迎，有人高喊：西吴王有旨，请张玉元帅入庄议事。那张玉带着2000人10名副将投降归顺。这也不能说怪张玉朝三暮四，这也是啊朝廷治国无方，特别是襄阳王治军无法。在襄阳内，蒙汉官员矛盾太深了，当时大元朝就把官员和百姓分成了3、6、9等，待遇不同。一等人是元人，二等是陕牧人，三等是汉人，四等是南人等等。这南人呢，是指当初南宋小王朝管辖内的老百姓，也是南方的文人墨客。这些人成了下等人， 更主要五科场十条绝胡计伤了练武人的心。特别是张玉到前敌卖命，襄阳王不应该听信小人谗言，把张玉的居家满门给抓起来了。他们认为啊，拿张玉的母亲做人质，张玉才能到前敌卖命。他没合计叫人寒心呢。有那么句话，用人不疑人，疑人不用人呢。张玉是被逼无奈投降了西吴。朱元璋呢，礼贤下士，一看张玉来了，张玉有本事啊，赶紧带着他手下人亲自迎接。张玉感动得热泪盈眶啊，千岁，张玉何德之能，赶老主公亲自来接。说罢就磕头，朱元璋用手相搀，元帅不必行此大礼，快随我入庄议事。大家呼噜呼噜往里边走，也有人害怕。谁呀？特别是张玉的老家人。哎呀，主人呐，你现在真就应了襄阳王的话，投降了朱元璋，老夫人和夫人公子怎么办呢？